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感谢主，能够再次到我们弟兄姐妹当中，一起的来思想神的话语，一起的来敬拜。也感谢主，神保守我们一个礼拜都蒙神的恩典，无论在我们的工作，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都经历到神丰富的供应跟带领。虽然有时候会高，有时候会低，但是呢，当我们一起来敬拜的时候，都是向神来献上我们的感恩，好吧？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天父啊，我们感谢你的恩典，谢谢主。当我们在我们的人生的历程当中，是吧？有时候我们就像晴天一样，但是有时候这个晴天就像前两天的那么的炎热炙热。那有时候我们的路途就像下雨有风暴的时候，但是主，我们向你感恩，因为无论是在怎么样的处境里面，你的手依旧与我们同在，依旧带领我们。谢谢主，今天召聚我们众儿女们到你的圣殿来，我们一起的来敬拜，我们一起的来聆听你的话语，一起俯伏在你的面前，求主在当中施下你的恩典，愿主的圣灵在这个时刻与我们同在，运行在我们当中，主啊，解明你的话语，好叫我们能够立志，能够在你的话语当中得到造就，得到成长。我们这样子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祈求。
阿门。
我不晓得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们，你们有没有用过钉子跟铁锤的经验？
没有。
有吗？有没有没用过钉子跟铁锤的？应该很少了哈。大家就算没用过，可能也看过了哈。其实铁锤这个东西呢，是一个怎么样？是一个很方便的工具。它的作用是做什么？
敲钉子。
当然就敲钉子嘛，对不对？哈，钉子哪里要钉东西，就把敲下去，好，把敲到一个适当的地方。所以呢，每次呢，当铁锤打它的时候，钉在钉子上的时候呢，这个钉子就嘣嘣嘣啊，就越来越紧，越来越紧。但是如果假设我们换一个角度来想，如果这个钉子本身呢，它是有感觉的，好，它是有思想的，那会变成怎么样？好，假设你就是那根钉子 ，OK， 好，当铁锤哐哐哐就敲在你身上的时候，你的感受会是如何？我想对钉子而言，铁锤呢是一个怎么样？是一个很无情的主人，好，毫不留情面。而且呢，很喜欢用什么？用打击来使人服从的一个主人。我常常觉得，其实我们的人生有很多的时候，好像就像这些钉子一样，心痛、失望，就好像这个铁锤一样，他们就用各种的形状、不同的方式，好来出现。好像我们恋爱失败了，啊，跟女朋友跑了，哦，或者男朋友跟我分手了。或者疾病产生，或者达不到人生的目标，破裂的家庭或婚姻，或者是我们跟好朋友很好的友谊的关系，突然间有一个什么样的事情，一句话等等就破裂了，或者是我们有一个很倔强、很不听话的孩子，或者是你到医院只是说做一个立场的检查，突然间又收到一份马上要动手术的这种的检查报告。或者是你可能胜不过一些的克服不了的一些的习惯，有时候这些好像令人心碎的事情怎么样，就突然的就来到，或者呢，你可能对你的前途感到不安心，好，随时都可能失去工作，而整天的提心吊胆，有可能是连续了好几个月的时间这么久，我们的人生就好像土地被雨水一波一波的侵蚀一样。我想在座的我们每一位的弟兄姐妹，我相信在我们活在这一块土地当中，面对你眼前我们四周围的环境，一定也是遭受不少这种被铁锤击打所带来的这种痛。那很不幸的呢是什么呢？这个痛呢常常带给我们有那种负面的那种情绪或者是苦毒。为什么会这么惨啊？那大家为什么要这样子对我？老天啊，你对我真是太不公平了！啊，我这个是到底是遭做了什么？遭此如此的这种罪啊！哎呀，我没有希望了，根本就干脆就不如就消失算了。我想这些都是一种 从一个负面情绪慢慢就变成这种苦毒在里头。如果呢我们不去处理啊，不去处理这种的情绪的时候呢，日子呢一久，这个情绪呢慢慢就会成为我们的一种性格，以至于我们的人生就好像黑白照片一样，没有色彩，没有希望跟价值。但是我们要怎么样去面对呢？我们要怎么样去处理，甚至去战胜这种内心的那种负面的情绪？刚刚我们读的这诗篇，其实在诗篇圣经诗篇里面呢，它就刻画了很多很多人的那种人生的呐喊。好，你知道诗篇有，我们以为诗篇是都是赞美哦，赞美诗，其实诗篇占最多的篇幅是哀歌，好，是哀歌。哀歌是什么？就是对神的哭诉，对神的抱怨。有时候你会觉得那个诗人啊，那种抱怨就像小孩一样，上帝啊，你赶快救我啊！你不救我的话，死人不会来赞美你的。好，他意思是什么？你不能让我死，好，你如果死就没有人来赞美你，所以你要让我活着，我才能够赞美你，你才有人赞美。我都说，有时候诗人的那种哀告哈，就是有时候很任性，但是却是很真诚，好，很真实的把他的一些的心里的想法、一些的感受向神来投诉。好像刚刚我们读了这个诗篇，诗篇第三篇，它就是一首从内心里面那种深处喊出来的一种的哭声，这个是一个哀歌，同时呢。也告诉进了我们那种心声的祷告，所以呢，我想在今天早上，我们就透过这个诗篇第三篇这个诗的诗境，来跟大家一起经历啊这个诗人的内心的世界，我们一起来学习如何能够战胜这个负面的情绪。当诗人他在描绘那些外来的打击所造成他内心的那种情绪的反弹的时候呢，其实呢。他在他内心当中，他有一个很坚定的一个信念，就是什么呢？就是在这个诗篇的整个中心点，我们看经文第四节，好，在第四节是整个诗篇的中心。他说：“我用我的声音求告耶和华，他就从他的圣山上应允我。”因为诗人他相信什么？他坚定的信念是什么？就是他当向上来呼求的时候呢，上帝将会从在那个神圣之处。向下俯听他的声音，所以一个上去，一个下来，一上一下的联合，就塑造了诗人他能够战胜这个负面情绪的一个信念的基础是什么？就是要相信祷告。弟兄姐妹，我不晓得我们用怎么样的态度来面对我们的祷告，是一种习惯呢还是一种例行公事啊，有些人祷告已经到了一个程度啊，就是到点就会祷告了啊，什么点呢？就三餐之前那点啊，三餐然后外加一个宵夜，然后再多一点，可能晚上睡觉前哈、点头一下，而且那种例行公事你都不晓得祷什么啊，就是点头就好像就算祷告了，有时候已经到了一种变成一种习惯。或者是呢，有些人祷告呢就变成怎么样，可有可无，或者是哎呀，不妨就试试看也好，好试试看。但是呢，诗人却不是这样看他的祷告的，诗人他很认真的看待他的祷告，因为他相信祷告呢是上帝赏赐给他跟永恒神圣的那种生命可以联合的一种管道，同时呢，也是可以塑造他永恒生命的一个操练。但是呢，我们心里啊，不免也会发出这样的疑问，因为呢，是的，有时候我们真的很认真祷告啊，但事实上，在很多的时候呢，我们会发现，我们祷告是祷告不通的，有没有？有没有这样经验？特别是在你面对很极度忧虑的时候，面对很大的困难打击的时候，哇，那种感觉好像那种呼天不应，换地不灵。有一个小故事这样讲，他说有一个人，可能你们也听过啊、有一个人做梦的时候呢，他梦见神呢，告诉他，他每叫他每天去推一颗很大的、很大的、大块的一个巨石，那个人呢就很顺从啊，顺从神的旨意啊，推啊推啊推啊，啊推得他那个汗流满面啊，那个像那个水柱一样，但是呢，那个巨大的石头呢，一点移动的迹象都没有。 哇，那个人好沮丧，他不明白，哎呀，为什么呢？他每一天都要去推这么一块怎么也推不动的这种石头，几次下来了，他真的很想放弃了。甚至呢，魔鬼撒旦呢也跑来跟他说：“哎呀，傻瓜，哦，你注定是推不动这块巨头的，你背着都不行。”哇，这个人听到的时候怎么样？更加的沮丧，甚至要放弃了。可是呢，他又没有办法忘记说啊，这个是上帝给他的使命，所以呢，他又继续推啊，继续推。只是呢，现在变成怎么样？推得心不甘情不愿，哦，有点敷衍了事。后来呢，那个人就忍不住了，他问神说：“上帝啊，你为什么呢？要我去每天去推一个我注定都无法推动的石头呢？”那神就回答他啦，他说：“孩子，是啊，我要你每天去推那个注定没有办法推动的石头。我并没有要叫你把它推得动，而是要借着这个每一天的推动来操练你的肌肉。”哦，那我当时想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我觉得很有意思。当我们年纪越来越大的时候，越来越长的时候，我们会越来越明白，当我们面对很多忧虑或者在人的尽头的时候，其实我们所能够做的事情呢实在不多，哦，实在不多。但是呢，身为一个基督徒的我们是何等的幸运，因为有一位要我们常常祷告将我们的忧虑卸给他的神。也许在我们的感觉上，我们祷告好像未蒙垂听，好像不灵，哦，但是神其实的确还在当中掌权的。或许我们祷告本身就是神要我们持之以恒的一种信心的操练，所以我们不要忘记了，这个不管是钉子也好，或者是铁锤也好，这个角色呢是由谁来决定的？是由工匠，哦，是由工匠来决定来掌握。只有那个工匠呢知道他在做些什么事情，钉子要摆在哪个地方，铁锤要怎么敲，要用多大的力气，也只有工匠知道到底什么才是最好的，他懂得他自己在做什么。是的，也只有我们的主才知道如何才能让我们的生命可以散发出这种光芒跟芬芳。前弟兄姊妹，我们要相信祷告是一个向上和向下，是一个有限的和无限的联合。但是呢，我们也不能忽略了，今天我们依旧还是活在一个会软弱、会蛮有情绪的这种的身躯当中，我们还是没有办法去逃脱那种负面情绪带给我们的冲击。所以呢，当这个负面情绪冲向我们的时候呢，我们除了说我们要抓紧，哎呀，相信祷告的这种信念之外呢，如何战胜这个负面情绪？第二步应该怎么样呢？就是要怎么样？要及时的去求救。我们来看经文第一节：耶和华呀，我的敌人何其加增，有许多人起来攻击我。这个是诗人他所面对的一种内心负面的一种冲击。这里的敌人跟待会我们读的第七节的仇敌，这个在原文里面是不知同一个字的。这个敌人呢是表示什么？是诗人他内心的一种苦恼或者是忧伤。这个内心的声音的忧虑好像什么？好像海浪一样一波一波接踵而来，就像还快把自己给灭顶了，淹没了。我不晓得有没有我们当中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的经验，就是当你那种愁烦很烦很忧虑的时候呢，那种感觉就很像一个大黑洞，好，那你就觉得好像掉了越来越深，你是没有办法去呼吸一样，整个晚上呢睡不着觉，那个事情呢，或者是那个这一直到那脑子里面呢，就不断的出声音，不断的转，你知道那种我们现在没有这种唱盘了，你知道那种唱盘跳针的情况，以前那个旧唱盘了，那个塑胶的，它有时候有刮痕跳针，它就会哒哒哒哒哒哒就没有下去了，然后就从头哒哒哒哒哒都没下去的，然后就在一直转一直转一直转。有时候呢，当我们愁烦的时候，那种事情呢，就那种好像你睡觉好像有睡又没有睡，但那个事情就在脑袋里面，好像一个转子，不断的转，不断的转，不断的转，好，不断的搅动。所以当诗人同样在面临这样的一个时候呢，他没有让他的这种负面的情绪呢侵蚀他的生命。他反而呢在哪里？在第七节上半节的时候，他及时的向神来发出他的求救的信号。他说：“耶和华啊， 求你起来，我的神啊，求你救我。因为他知道上帝是这一些声音的克星，所以在第七节下半节就说，因为你打了我一切仇敌的腮骨，敲碎了恶人的牙齿。这个是让这些负面消极的声音住口的一个唯一的方法，特别是对自己自怨自艾或是自我控告的声音，好像说，对啦，哎呀，你就是最糟糕的了，哎呀，你就是最没有用的了，啊，你看大家都看不起你，啊，你是个，啊，这个有你跟没你，都像空气一样，没有人有感觉的 ，OK？ 这种自我控告、自怨自艾的声音，这个呢，这都是求神要什么？我们要求神打碎这些仇敌的这个牙齿。在二十世纪初呢，有一个叫做埃尔迪克森的这个男孩子呢，他是在一个外科公司的绷带手公司上班的。他很爱他的妻子，他常常为他妻子发明创作一些东西。那有天呢，他心爱的妻子在他家做菜的时候呢，不小心都切到手了，所以呢，他常常都会有机会呢去为他的妻子呢包扎他的伤口。那突然间他就想，哎，有没有一种不用人帮忙的，只有可以自己包扎的那种快速的绷带呢？当然他不是说他不想要帮他太太包扎了，他也很爱他太太，所以帮他太太包扎也是一个很好的事情。只是他想说，有时候远水救不了近火，如果他在远方出差，然后太太都切到手怎么办呢？对不对？他说有没有一个怎么自己可以搞的，自己把它包扎的？所以他就拿了一块布，在上面涂一点胶，一层胶，中间呢放了一块小棉布，哎，发现呢就蛮实用的，所以就把这个构想就告诉了公司的上层。很快的呢，这个样品呢就在医学界跟市面上呢就引起了骚动。这个是什么呢？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很广泛用的是吧？便利贴，知道？我们在台湾的 OK 棒，我不知道你们这边的创口贴，有个创口贴，有个叫便利贴 ，OK。不论你是大小，无论是那种烧的伤，刀伤也好，烫伤也好，破皮的也好，一片轻巧的，这个创口贴呢，一贴可以迅速怎么样帮助你愈合伤口。当然呢，这个已经升级了，现在这个创口贴不单单是可以愈合伤口，现在连装饰的都有，没事也贴一张，弟兄姐妹，不只是这个爱给他的心爱的妻子发明这个的创口贴，其实我们的主耶稣他也亲自成为他所爱的每一个儿女的这个的创口贴，这个便利贴，他可以有效的帮助我们的心灵可以伤口可以迅速的愈合。无论是在感情上的伤口，工作上的不顺利，或者是他人言语间有意无意所造成的这种创伤，只要来到主的面前求救，他必能体恤，可以抚平你心里的伤口。因为我们的主是已经战胜这一切的伤害恶毒声音的主人撒旦，使他的脸颊他的牙齿被重重的击碎，他没有办法再对我们的内心来控诉。因此呢，亲爱的弟兄姐妹，不要忘记了，当我们不安的时候，当我们开始有忧愁的时候，当那个愁烦来侵扰我们的时候，我们要向上帝怎么样及时求救，赶快贴上主耶稣的这个创口贴，不要让这个伤口发炎溃烂，甚至影响我们的生命。有一个人叫亚成的老兄呢，他有天遇到水灾，他就马上跑到屋顶上面去了。他跟上帝说：“上帝啊，上帝啊，求你快点救我吧！”他马上就把刚刚我们所讲及时求救应用上去了。然后这时候呢，就有一艘小船咕噜咕噜，划过来，船上的人就说了：“哎，快下来！”小船呢，快下来，我可以带你去安全的地方。啊，这个亚成老兄就说了嘛，哎，你先走，上帝会来救我的啊！不久之后呢，就有人说快艇，那上面的人就说老兄你快下来，水势越来越严重了啊！那这个亚成就说了，不用担心我，上帝会来救我的啊！那之后呢，就来了一台什么直升机啊，直升机下来了，直升机就有人把绳子给放下来，告诉他 快点快点爬上去吧。可是呢，这个亚成还是说什么，你快去救别人吧，我的上帝会来救我的。那就这样呢，到最后怎么样，这个老兄怎么样，对了，就被水淹死了。后来他遇到了天使，遇到了天使，他就抓了天使说，为什么上帝没有来救我呢？不是叫我及时求救吗？天使说，谁说上帝没有来救你，他出现了三次，你每次都被你拒绝了。他说，什么，真的吗？他说，对啊，第一次用小船的时候呢，可是你不接受，上帝呢以为你嫌这个小船跑得太慢，所以就派了一个快艇来救你，可是呢你还是拒绝啦。上帝以为你嫌的快艇不会飞，就派了直升机来救你，可是你仍然是不领情啊。所以呢，这时候呢，这个老兄呢就支支吾吾的说，啊，我以为上帝他亲自会来的。虽然这只是一个笑话啊，但是我觉得很有意思的笑话。因为很多的时候呢，当我们不愿意去面对现实的时候，虽然是向上帝求救了，神也透过他的方式来提醒我们了。神有可能透过一些人，神也透过一些环境，或者是我们内心的一些的自知之明。但是呢，当我们面对眼前的事情的时候呢，又尽是怨天尤人，想办法的去推卸责任，自己不好好听课，就怪老师讲的不够清楚，自己不工作，怪老板呢很苛刻，自己不上进呢，怪老天不公平，自己不诚实呢，却怪别人怎么样没有爱心，所以呢，结果到时候怎么样，就自讨苦吃了，对不对？所以这里诗人就不同了。我们来看经文第二节，他说，有许多人议论我说，他得不着神的帮助。这个是诗人他看清楚那个负面情绪的一种来源，就是有众多的控诉一直指导到他的内心里面，向他的内心来喊话，说你的求救是没有用的，神不会眷顾你的。但是呢，诗人却不会因着这些的声音就被击倒或者是逃避，他却于怎么样，勇于去面对这个控诉。所以在经文第六节说，虽有成万的百姓来周围攻击我，我也不怕。这个诗节呢，在希伯来文是一个很传神的那种画面，就是那种好多众人，很多众民好像把你包围住，环绕着你，甚至压迫着你，但是你却站在那边，我却不害怕，是这样的一个画面。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够战胜负面的情绪？刚刚我们讲第一个要怎么样，要相信祷告，这个是我们基础之外的，然后呢，第一时间要怎么样，要及时求救，这个是我们的反应。好，之后呢，我们还要怎么样，还要勇于去面对。我们要找到到底这个负面情绪的根源，也就是说它的，我们说有一个词叫情绪黑洞，找到那个黑洞，就能够把它塞住，把它围堵起来。了解自己的情绪呢，才不会被情绪牵着鼻子走。而要了解我们的情绪，很多的时候呢，我们必须把自己要放在一个比较独立的空间，除了避免让我们自己的情绪影响到他人而产生令人不愉快的摩擦。其实事实是很像，但你有情绪的时候呢，你会发现你讲话口气都不一样，旁边最受伤的人是谁呢？就是你的配偶，你的孩子。有些人这样讲，在公司被老板骂了，很不开心，回来的时候呢，看见狗怎么样，就踢他一脚，他就哇哇叫，往前跑了，就咬了他儿子一口。这是就这样，这是所谓的迁，就是当你情绪有情绪的时候，你失去了判断，很多的时候会让人很不愉快，会有摩擦。所以呢，我鼓励需要把自己放在一个独立的空间里头，独立的空间里头，同时呢，你要随时的去检查当时的心思意念的走向，因为每一次有强烈情绪产生的时候呢，我们很容易对这个事、对人、对时地物有产生错误的判断，把人家有些的好心好意就当做人家的什么，就是有阴谋，人家是一个背后来搞你的。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要开始要好好的去思想，静下心来，而且呢，这个判断的方向呢，有时候当我们对这些事物判断的，常常会有这种负面的，会有这种天下都负我的这种心态，感觉好像别人都是要害我，要看我的笑话。那 有一些人呢，他可能会怎么去面对他的情绪呢？有些人他会认为说，啊，反正啊有也好，没有也好，就无所谓的态度去思考。那这样的思考呢，不是说绝对的不好啊，但是也不是很好。但是我们从诗人的身上，我们该学习的是怎么样？是学习去培养一个正面的思考，好像诗人说：“我不害怕，并且呢，做更多积极的行动跟意念。”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固然愿意帮助人，但是我们人也要怎么样？要负起我们自己的责任。就好像有饭要摆在你的面前，怎么样？你也要动手，张开口才吃，对不对？好，你不连动手张开口都不愿意啊。所以当诗人他认清楚，并且勇于去面对他自己的困境跟负面情绪之后呢，他也明白人是怎么样，人是很有限的，人有人的软弱啊，你再怎么坚强，还是有他的脆弱的一面，所以人需要怎么样，需要有一个可以让他很安心，不需要让他有任何掩饰的肩膀给他来靠。所以在经文第三节怎么说呢？他说：“但你耶和华是我四围的盾牌。”是我的荣耀，又是叫我抬起头来。这个四围的盾牌就是环绕诗人的一个保护，也是环绕我们的保护。因为有这个的防护呢，我们不再垂头丧气，我们不再被压倒到抬不起头来。因为我们的上帝就是让我们怎么样引以为傲的神，是可以让我们抬起胸来面对这一切厄运的神，就是战胜这负面情绪的帮助。那经文第五节呢，诗人就用一个很属于一个比较隐私性的一个图画来表达神是怎么样的来扶持他，支持着他。他说：“我躺下睡觉，我醒着，耶和华都保佑我。”哇，这是一个让人安心可靠的肩膀，才能够让人在艰难的环境当中依旧可以安心的一觉到天亮。真的，那战胜负面情绪的最高峰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学习倚靠。弟兄姐妹，我们要学习倚靠这个可靠的肩膀，不单单让我们可以怎么样在前台昂首阔步，也可以让我们在后台依旧可以享受安息跟安慰。莎士比亚说，人生就好像什么舞台啊，人生如舞台。的确，哦，这个人生的舞台上面，我们人有怎么样？我们有前台，也有后台啊。前台是什么？在前台我们要粉墨登场，是粉墨登场的场所。我们费尽心思啊，化好了妆，穿好了衣服啊，准备好了台词，摆好了这种的架势啊，调匀的呼吸啊，一步步的走出去。使出浑身解数，该唱的唱的五音不乱，该说的说字正腔圆，该演的怎么样演的淋漓尽致，哇，博得怎么半坛彩啊，然后兴致而归。但是呢，当我们回到家的时候呢，当我们回到我们自己的内心的时候，就回到什么后台里面去，好，脱下我们的戏服，卸下妆，好，露下疲惫的饥荒的脸部，这个叫素颜哈。这个时候呢，我们这后台里面到底有没有一个朋友哦，在等着我们，跟我们说一句真心话？所以说，辛苦了，或者默默的交换一个眼神，这个眼神呢，我相信比前台的那种满坛彩啊还受用，而且还来得必要。真的，我们人有没有这样一个朋友很重要的。后台的朋友是我们心灵的休息的地方，在他面前我们不需要化妆的，你不用跟他讲很多的冠冕堂皇的话，不用穿戏服的，不必装表情的，也不必端架子，我们可以跟他说真心话，可以甚至连那种泄气话，哎，我真的是刚刚很讨厌，我真的是这种很泄气的话，很没有出息的话，都可以说出来。可以让他知道你很脆弱，你很软弱，我真的很害怕，而你也确实知道说后台的这位朋友，他只会安慰你，他不会耻笑你，不会去真的去奚落你，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释放，很大的释放。经过这一阵子的释放之后呢，我们又可以怎么样？ 重拾勇气，再次的披上戏服，再次的把妆又画上去，摆上架子，怎么样？又走到前台去，扮演我们该扮演的角色，做一个人模人样的人物，博得世俗的赞美。我不晓得我们当中有没有几个台湾，我们台湾来的哈？你知道刚过礼拜四是在民俗的节庆是什么？我们就叫中元节。我们叫中那个啊，对，就进入那个七月，农历七月。中国内有没有这种农历七月？就是那个就是什么鬼门关开，对不对？啊，但是在台湾呢，我们就说那个要。这农历七月要拜这些好兄弟啊，对不对？他们就说要拜孤魂野鬼啊。我们在台湾就讲要拜这些好兄弟。我前两天看到一个蛮有趣的啊 ，OK， 他说拜那么多好兄弟啊，不如认一个真兄弟啊。你拜这么多这些好兄弟没有用啊，有一个真兄弟就够了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到底是谁是我们那个后台的朋友？是那一位的真兄弟？谁是那个我们可以可靠的那个的肩膀？到底谁是那我们可以学习依靠的这样的一个对象呢？就是上帝，我们的神，因为他能够了解我们，因为他能够体会我们，在他面前呢，我们不需要怎么样，不需要有任何的掩饰，他是完全的是支持我们的上帝，是让我们能够怎么样有勇气，可以去面对我们的明天，面对我们的人生。当我不断的去思想诗篇第三篇的时候呢，主耶稣基督他在客西马尼园的祷告，他就浮在了我们的脑海当中。我们的主不也就是这一篇诗篇的一个最好的典范吗？当他知道他受难的日子到了，他就走到客西马尼园去祷告，因为他相信祷告，他需要借着祷告来和神来交通，借着祷告和父神来联合。当那受难的恐惧，好像仇敌的控诉席卷到他的内心的时候，他说什么？我的心灵痛苦的快要怎么样？快要死了。然后他就直接跟神说：“我的父啊，我的父啊！”他向上帝求救。接着呢，他并不是自怨自艾，他正视了他即将要面临的考验。耶稣说什么？他说：“可能的话，求你使这个杯离开我，但不要照着我的意思，只要照着你的意思。”这样的祷告呢，我想让我们感到很心酸，但是这样的勇气却让我们怎么样，又如此的佩服。最后呢，耶稣祷告说：“我的父啊，如果这个杯不能离开我，一定要我喝，那就愿你的旨意成全。”我想这不就是一种全然的依靠吗？全然的依靠。所以他在天父的面前，他完全的袒露他内心的恐惧，他的忧心，但他依旧相信天父必定让他熬过这一个的苦难，因为天父是他依靠的这个肩膀。所以接着主耶稣就怎么样站起来，圣经描写他有了勇气，步上各个他的道路。亲爱的弟兄姐妹，主耶稣他战胜了负面的情绪，他战胜了肉体的恐惧跟伤痛，以至于他在十字架上他可以完成了这个救赎，在这个空坟墓当中他战胜了死亡。今天我们可以因着耶稣基督来大声的欢庆，来唱拯救得胜的诗歌。所以这个时候呢，我想跟大家一起来，我们一起大声来读在经文第八节。好，经文第八节，请
救恩赐福耶和华，愿你赐福给你的百姓。
再次用肯定宣告的声音再读一次，
救恩赐福耶和华，愿你赐福给你的百姓。
弟兄姐妹，我不晓得我们是否正在抱怨铁锤的打击，不晓得我们今天要面对什么样的铁锤，可能是人际关系，可能是你的上司，可能是你的家庭，可能是孩子，可能是你的一些生活的处境，甚至你的工作等等，我们是否正在灰心的边缘？我们是否感觉到说，哎呀，无法再多忍受一天的那种心碎？这些都是使我们意志消沉的原因吗？ 在这个光景当中，或许我们很难相信，但是呢，我们知道主他知道他在做什么的，我们的主他知道他在做什么的，他就是手握着这个铁锤跟钉子的这个工匠。我们的主他知道我们何时是没有办法承受那个打击跟压缩的过程，乃是要怎么样重新的塑造我们。所以呢，我们要怎么样，刚刚再复习一下，第一个我们要怎么样，要相信祷告，好，第二个我们要怎么样，及时的求救，第三个呢要
勇于面对，
最后要学习什么，
学习靠
神。神的作为在我们身上越久，我们的价值也就会越高。到见主面的时候，很多的人都会因着我们生命所散发出来的这个香气跟光芒，来大唱这个救恩的凯歌。好，就好像刚刚我们读的第八节一样，救恩是属乎耶和华的，愿你赐福给你你的百姓。最后我想用一首诗歌我们来做我们的结束，也成为一个激励。好，我想这首诗歌也是我们可能很熟的一首诗歌，叫做有一天。好，有没有唱过？有几个人唱过？好，有些人没有唱过。 OK， 好，没关系，我们就一起来，会唱的大家一起来唱。好，那不会唱的我们就慢慢学着唱，好不好？对，真心的朋友，记得主啊，有时候我们在我们软弱的时候，当我们面对很多情绪的困扰的时候，当我们这些负面的情绪来冲击我们的时候，主啊，求你帮助我们，主啊，求你将今天你的话语再次的提醒我们，激励我们，主，你是我们最好的朋友。当我们来向你祷告的时候，主啊，你是会听我们的祷告，主啊，当我们向你来及时求救的时候，你就会为我们来开路，主啊，你愿意听，甚至当我们觉得我们好像很任性，有时候我们觉得好像在耍脾气的时候，主啊，你都明白，你知道我们内心的光景，你知道我们内心所遭遇的，你知道我们现在所承受的。主啊，我们真的在你的面前向你来祈求，特别我们为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正面临同样的在负面的情绪所侵袭的时候，主啊，这个光景的时候，主啊，我们也求你的话语坚固他们的心，坚固他们的心，主啊，也让我们学习真的完全的依靠你，依靠你。谢谢主，谢谢主，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祈求，
阿门。